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叫 Neil， 我来澳大利亚有9年多了，快10年了。然后一开始我过来的时候是读 Master of Accounting， 读会计。然后我从小就其实不是很喜欢读书，动手能力相对比较强吧，跟很多人一样，都是来了澳洲就想找一份兼职，然后补贴一下家用这种样子。所以我来了大概5周，我就找了一份那个餐馆工，是那种炒面店，中餐那种炒面店里边。正好那个时候因为人员缺少嘛，他需要一个炒面的厨师，然后他就愿意从零开始教我，从切菜啊、颠锅啊这些基本功开始教我。然后我发现我学的还是挺快的，对这方面有点天赋吧，而且我比较喜欢做菜。久而久之，我就开始辗转霍巴特各大中餐馆、亚洲餐馆，各种学就是。然后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行业，之后我就决定，我读了1年的 accounting， 我就不读了，我直接去转成学 cookery 了。去学的东西呢，就变成西餐，学的是西厨。学了2年之后，我西厨毕业了，我就开始做西餐的工作。可能也是我运气比较好吧，我第一份工作就在霍巴特的 Henry Jones， 它是一个 fine dining restaurant。 我第一份西餐工作就是开始起点就比较高，刚进去的时候就开了很大的眼界，原来 fine dining 是这样子的，跟我学的也是有点差距，就是更高一阶，能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就发现更有兴趣，然后我之后就一直在做 fine dining 这样子。Fine dining 呢，它最早起源于欧洲吧，特别是法国啊、意大利这种，他们对餐饮文化比较要求比较高，所以他们做的菜都比较精致。然后后来有米其林这个东西开始评级，就开始对厨师对餐饮的要求越来越高，之后他们就把那种高级餐饮统称为 fine dining。这些东西呢，就是厨师花在这个菜的那个心血比较多，就是。首先它基本上每样东西都是非常的新鲜，就是每样食材都是新鲜，当天到当天做给你吃的。然后它会融入不同很多元素、很多技巧、各种味道在一道菜里边。
嗯，
所以你会看到西餐的 fine dining 比较贵一点的餐厅、高级一点餐厅，它的菜一道菜端上来，它会上面有很多东西，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不只是好看而已，它每道菜每一个元素在盘子上都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西餐最 classic 的一道鸭子，就是它会 serve 那个 plum sauce， 就是那个梅酱，然后它会各种就是厨师放一些 crumb 啊，就是那种脆的东西放在上面，它就讲究首先它的味觉是要相辅相成，就是酸梅酱跟这个鸭子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非常 classic 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
嗯，
然后除此之外呢，它在这个盘子上的东西，它需要在口感上也要有相辅相成，然后要有不一样的口感，就是鸭子是相对有点软但是有点嚼劲，酱是就是湿湿的，就是酱汁的味道，然后它喜欢再放一根小的胡萝卜，就是 baby carrots， 它有一种爽脆的口感，然后它可能还会撒一些那种坚果那些东西制作的一些 crumb， 就是那种碎碎的那种细粒的那种口感，就是各种不一样的口感，各种不一样的味道要融合在一起，但是又要相辅相成。
嗯，
这就是西餐 fine dining 的一个难点。
嗯，
就是可能你一道菜厨师可能需要想好几个月才能想到这一道菜，然后呢他还需要各种食材都是不一样的上市季节，它要符合这个上市季节，它要需要你这个食材是正好是刚上市、刚新鲜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去用这道食材。如果这个蔬菜它过了季了，它就要去想另一个蔬菜去搭配。
嗯，就是说像这个中文里面叫时鲜，要有这个时鲜的这个蔬菜，
对对对，
或者是这个果品啊，或者怎么样来去搭配，来去给这个客人最新鲜的一个体验。
对。所以就是说主厨在思考一道菜的时候，他花了很多很多功夫，很多很多研究，而且你需要创造一道菜，对你这个主厨的这种经验啊，各种方面都是要求非常高的。
嗯，你在这边其实反复强调的是一个主厨，但是据我了解到，在这个高级料理或者高级餐饮的厨房里面的话，其实并不是主厨一个人的这个功劳，
对，
往往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团队，是吗？
是的，是的，主厨是 最主要就是他思考出一道菜，然后他就会把每个小细节交给每一个部门去打理。
比如说你所在的现在在这个餐厅，他厨房有多大呢？
我现在做的是宴会厅，它就是跟一般的饭店又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它可能做几百人，就是300人、500人。
嗯，
但一般的饭店呢，它一般如果真正的饭店来说，大概一个晚上就serve30个人到40个人的样子。
嗯，就是说一间这个餐馆就迎接30到40个客人。
对对。
那在这个背后的话，要多少个厨师，花多长时间来去做这个菜呢？
嗯，打个比方，就是我上一任工作就是在阿德莱德 McGill Estate， 它是一个3个厨师帽的 fine dining restaurant， 可以说是澳洲最高档次的厨房之一了。每一天大概厨房里有7到8个厨师，每天8点就开始工作，大概工作要14到16个小时，它只serve晚上30个人。然后我可以再跟你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欧洲的话，他们就更夸张一点。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过 The Fat Duck， 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fine dining 餐厅，它之前有过排名世界第一的时候。
嗯，
它的厨房大概就是80多个人，然后晚上 serve 40个人，顶多40个 customer，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2个厨师对1个 customer 这样子。
这个厨师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呢？大概
一般起码要16个小时，就是欧洲对这个更加的严谨，更加的夸张，就是他们对每一个东西都非常的要求非常高，必须是完美。如果你做的不对，稍微有一点点不达到完美那个标准，你就必须重做，就是这样子。
这个听起来真的很吓人。那我就想问问说，这个 fine dining 一般来说吃几道菜？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厨师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呢？
就我上一任工作，它是7道菜，
嗯，
然后如果欧洲的话，它可能更多一点，会有10到11道那个样子，
嗯，
因为每道菜它都有很多很多的元素，你就说它大概每道菜有10个元素，大概每一个东西都要从当天今天做起，它每做一个东西就相当于中餐做一道菜那么一个时间，你可以想想。这就是为什么西餐需要这么多厨师，这么长的工作小时去做这些东西。
嗯，就是说虽然你看上去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盘子，但是它的盘子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每一个配菜可能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去做。其实它都是可以这种，虽然不是说独立出来吃，但是 是你们制作的时候需要独立出来的一个部分，是吗？
对啊对啊。
那像你比如说上一个你工作的这个餐馆要做7道菜，比如说这个7道菜中间还是像我们以前所知道的这个前菜，然后正餐，然后甜点这样的一个顺序吗？
大部分就是，但是它前菜可能有好几道，然后主菜有2-3道，然后甜点一般会有一个，一般会分2道，第一道就是比较小的一道，然后第二道是正宗的甜点这样子。
嗯，那这个厨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食客在用餐的时候一般也是花很长的时间去品尝呢？
对对对，正常来说这么吃一顿起码3到4个小时吧。
嗯，
吃 fine dining 有些人是只是喜欢一个经历，就是尝试一下，真正喜欢吃 fine dining 的食客对这些东西都非常的了解，而且他们会对后面这些厨师非常的尊重。因为实话跟你说，做 fine dining 其实不怎么赚钱，大部分根本就不赚钱。因为
但是我们看到 fine dining 的话，是不是价格的一般都很贵？就像你讲的，如果是80个厨师就为40个食客忙一晚上、忙一天的话，那么他这个工资还是需要赚出来的，是不是？
对啊，所以就是说，就拿我之前那个饭店打比方，在澳洲算比较贵的，它是7道菜，然后300块一个人。对于澳洲来说已经算比较贵的吧，然后我们这个餐馆是不赚钱的，它因为它是 McGill Estate，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就是它是奔赴那个红酒的总部，它为了档次需要这么一家店去映衬，所以它才开了这家店。
嗯，
其实因为工资在摆在那，7个厨师，它有一些是开销就是按小时算的。
嗯，
小时大概25块钱一个小时的人工，那已经是很高了，然后再加上高档的食材。
嗯，
还有就是我要向大家提的，就是 做 fine dining 的厨师也是应该非常需要尊重的，就是很多正式员工，也就是 full time 员工，他们其实是拿的 salary 就是每周付一次的，付的钱是其实38小时一周的工资，但是他们要干大概80到100个小时。就是为什么这些厨师想那么干，因为他们喜欢这个行业，喜欢 fine dining 这种精致这种完美的这种做法，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无欲无求，就是为了做这个东西，爱这个行业才去做的，而不是为了钱。
那你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吗？
我曾经也是，对。
为什么说曾经呢？
现在做的这个是 Casino， 它是一个大公司，就是它付的比较好吧。
嗯，那我知道你在去年的话还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奖，是吗？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这个参赛的这个经历？
嗯，对，我做的是一个团队的比赛，是4个人，然后它是一个澳洲全国性的比赛，它之前前餐就是有大概9道 finger food， 就是那种小的，正式的那个名字叫 canapes。
嗯，
如果你们听过的话，就是大概就是一口一个那种小食，然后我就是主管那一部分，然后后面有一道正餐，那是另外一个厨师管。
嗯，
然后再后面就是有一个甜品，就是第三个厨师管，然后还有一个学徒给我们打下手这样子。
嗯，
然后我站的那个 finger food， 因为它有很多嘛，它有9个 finger food， 所以我站那个是40%。然后我觉得我能胜出的原因就是我有一部分中餐的背景，再加一部分西餐的背景，然后我喜欢把这两个中西餐结合起来，就是我做的可能是中餐的味道，但是我摆出来的东西是西餐那个样子，比较精致，比较小，比较受到西方人的欢迎这样子。
嗯，
评委吃到这个东西就是跟其他组做的东西就味道完全不一样，就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其他都是西餐，就是基本上纯西餐，而我这个就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这组拿的高分比较高一点。
那这9种不同的这个 finger food 的这种小的点心的话，都需要你一个人来完成吗？
都是我的自己的 idea， 然后有一个学徒帮我们打下手嘛，这样子。
嗯，你那次你能大概给我们说说你做了什么东西呢？
我说几个我拿到高分的吧，广受评委好评的，就是有一个是溏心卤蛋，但是溏心卤蛋是这个菜的原型。本来这个卤蛋大家都知道，一般家里做的卤蛋中间不会是溏心，都是已经是overcooked 的，就是实心的了，就不会流动那种。首先我要把它做成溏心的，然后那个还是有味道。
嗯，
然后这是也是需要靠技巧，就是把这个蛋先煮到半熟，然后放到你的卤水里边卤到一个晚上，然后它就里边那个蛋黄就也会有味道。然后我把那个蛋黄取出来，我搅碎打成蛋黄酱，然后打到一个他们西餐的一个面包，名字叫 brioche 里边，然后上面撒上这个，你们知道肉松吧？我把虾做成肉松那种感觉，然后撒到上面。
嗯，
这是一个 finger food。然后还有一个 finger food 原型就是中餐的白斩鸡，白斩鸡一般都是一个整鸡做的，对吧？
嗯，
我是把那个鸡胸肉切下来，然后把它卷成像一个大概23那个硬币那么大小的一个卷。
嗯，
然后大概20厘米那么长，然后放在一个低温烹煮，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那个低温烹煮，就是 sous vide， 就是它是一个机器里边水池里边放水，然后一个机器把那个水保温在52度到78度左右，你可以调节你具体需要什么温度，然后把你的食材放在里边。
嗯，
大概一般烹煮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然后你的食材也变到你需要的这个温度，这个就是非常精准的温度，就是你要这个温度就一直是这个温度，
嗯，
而不是说中餐你有时候会煮过啊，有的时候会煮不熟啊。
嗯，那这样的低温烹煮煮出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嫩
是
吗？
你的火候掌握的是100%的好。
嗯，
然后就是肉会非常的嫩，然后它肉有的时候你知道肉每个部位可能有点不一样，如果你是用高温100度的去煮，你可能有一部分是生的，有一部分是熟的，有一部分是蒸好。
嗯，
但是你如果用低温长时间的烹煮，就可以把整个一块肉都是达到一样的火候，一样的口感。
嗯，
这样的。然后通过这个西餐的技巧，我把这个白斩鸡做成一个大概20cent 的硬币那么大小，然后上面再撒上葱 蒜那个酱油，我自己做的那种，
嗯，
然后在上面再炸一块鸡皮在上面，就是刚才也谈到过，就是你这样一口吃下去，你有鸡肉那个软软的那种，但是有一点嚼劲的口感，再加上你那个酱油那个酱汁给你味道，然后再炸一块鸡皮在上面，有一种爽脆的感觉，就是各种不一样的口感搭配在一起，再形成这样一道 finger food。
所以从你这刚才介绍这两个 finger food 中间就可以看出这个 fine dining 一道菜品中间它的这个心思和做的时候究竟需要花多少的功夫。
对，
那其实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他们呢去了一些高级料理的餐馆用餐以后呢，一般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秀出这个菜品摆盘非常漂亮哈，完了以后就是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博一下赞啊，这个大家就是还有这种羡慕的一些这个目光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怎么样去欣赏，怎么样去品尝这个真正的享受这个 fine dining 的高级料理，你有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其实呢，主要来说就是你看到你拿一道菜你吃的时候，就尽量去一口把所有上面各种元素都吃一下，就是比如说你一道菜一道鸡肉，它上面有一些 crumb 啊，有些 sauce 啊，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啊，你尽可能拿你的叉子叉起每一个元素一点点，然后放入口中，这是厨师想让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尽可能尝到所有东西元素结合在一起都产生那种味觉的口感。
是一次要蘸所有的酱汁，还是比如说每一个就是分蘸一点点酱汁这样子？然后
尽量就是所有全蘸一下，有的时候其实也挺难的，包括他们西餐厨师也挺难，要去用手去帮到他，但是我可以说就是尽量吧，
因为这其实都是这个厨师本来的一个深意在其中。
对对，
像我们中国的一些菜品的话，它还有一些这个文化的蕴含所在。那在这种 fine dining 的这种西餐的菜品中间有吗？
现在的 fine dining 基本上都是从最原始的那些最经典的菜系中演变出来的。它现在每一个 restaurant 他们都有厨师各种自己不同的想法。
嗯，但是我看这个好像 fine dining 它的这个文化的渊源就是虽然不在菜品本身，更多的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说用餐的这种气氛、用餐的礼仪还有酒水方面，是吗？
对对，它对酒水也非常的有讲究，就是每道菜搭配特定的酒来让你尝，然后每次出新菜的时候，厨师就主厨他还要去跟前台管酒的那个经理来讨论到底哪一种酒搭配这道菜更合适这样子。一般饭单里会有品酒师嘛，就是高档的饭单里他们有专门懂酒的。
那一般这个酒水也是在菜品上来的时候服务员就会给这个客人端上来，不会需要这个客人另外去选去点，是吗？
一般来说是，当然你是客人，如果你说你对这个酒水不满意，你也是可以换的。
嗯，是。那在其他的礼仪方面呢？
其他的礼仪方面就是，如果你觉得一道菜你比较欣赏的话，就尽量告诉你的 waiter 或 waitress 你喜欢这道菜，然后他们会传达给后厨，对，这也是对后厨的一个尊重吧。
fine dining 这种就餐的过程也是厨师跟食客之间的一种交流的过程，是吗？
是啊，是啊。
嗯，那另外当然 fine dining 的这种就是高级料理的餐馆也是一般比较高档的，所以去用餐的时候也要穿的比较正式，是吗？
对对，但是现在可能也越来越casual了吧，有些欧洲的米其林餐厅他们也是讲究什么样的餐饮哲学吧，就是有的他们就喜欢营造那种比较casual的气氛也是有的，但是他们可能也是三个米其林星那种样子，就是每个餐厅都不一样，去那家餐厅你可能先要研究一下，网上看一看食评怎么说。
嗯，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吃饭的时候礼仪还有牵涉到一个就是用餐礼仪的问题，那么我想对于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经常手边是一大堆刀一大堆叉子一大堆勺子，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一般来说就是从外拿到里边，如果你旁边有很多刀叉的话，然后就是用餐的时候如果你要临时有事离开的话，你的刀叉应该是八字形放在盘子的边缘，这样的 waiter 和 waitress 他们看到之后他们知道你是有事离开，而不是说你吃完走人，他就会不去收你这个盘子。如果说你吃完了你要让他们收掉盘子的话，你就是把刀叉并在一起然后放在 盘在中间，刀柄是在你的那个六点钟的位置。
嗯，那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挑战，对于我们中国人可能也是很要注意的，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怎么注意慢声细语。
哦，对，你这么一说，是有些人就是嗓门挺大的，会影响到隔壁桌吃饭的那种环境感觉吧，就是尽量就低声细语的说话，不要太响。然后还有我刚才忘了说一点，就是正常来说你用叉子的时候，你的叉尖应该是一直是朝下的，你不能像用勺子一样把它翻过来当勺子用，这是很多人会忽视的一点，包括西方人你在比较开阔的地方也是那么用的，但是非常正式的场合的话，尽量不要把叉尖往上翻，保持往下。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